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呢，来聊一个争议比较大的话题。中国呢叫三年困难时期，油管上呢则一般叫做三年大饥荒。光听这两个不同的名字呢，我们就可以知道里面的争议呢一定不少。本着越争议就越流量的原则，这样的话题呢咱们是不能放过的啊。关于三年困难时期，有两个比较大的争议点，一个呢是到底死了多少人，一个是毛泽东到底要负多大责任。有关死亡人数的问题，中国官方一直没有公布数据啊。这个呢就给大家留下了很大的争议空间。大家呢对死亡人数的猜测范围非常的广，从1400多万到5000万不等，甚至有离谱的说到6000万、7000万的。具体死多少呢，我肯定是不知道的啊。但是呢，我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市面上三种主要的计算死亡人数的方法。一种方法呢是从中国统计局给出的数据里找线索。中国官方虽然没有说具体饿死了多少人，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统计局是给出了50年代和60年代具体的出生和死亡人数的。我们可以看一下8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里的数据，死亡人数其实特别的好算。我们把55年到58年以及62年到65年的死亡人数平均下，就可以得出那几年正常的平均死亡人数。平均一年死亡人数大概呢是720万，所以理论上来说，59年到61年这三年正常死亡人数呢应该是2160万，然而实际死亡人数啊是3608万，所以超额死亡呢是1448万。因此我们可以推算出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不正常死亡大概就是1400多万。这个算法的问题不在于算法本身，而是大家呢不相信中国官方给出的数据。还有一种算法，其实呢也是从统计局给出的数据出发的，用理论上的人口减去实际人口。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其他年份的人口推算三年困难时期应该有的人口，然后减去实际的人口。比如说我们剔除掉59年到61年的数据，就可以得出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每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增长是1550万。所以理论上来说，59年到61年如果不发生什么特殊的事件，人口呢应该是增长4650万。但实际上人口不增反减啊，还少了135万。把4650万加上135万啊，就可以得出这三年的人口呢比理论值少了将近4800万。所以呢也就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将近5000万了。这种算法呢有一个比较大的漏洞，就是没有考虑出生率的降低。饭都吃不饱了，怎么可能有力气坐下生孩子嘛。因此这个算法呢肯定也是比较粗糙的。还有一种更细致的方法呢，就是去全国各地看当地的档案。这么做的呢最有名的两位学者是杨继神和毛宇士。他们为了收集数据，走访了几个死亡人数最多的省份，比如说河南、安徽等等。最后呢他们通过他们拿到的数据还有对当地人的访问，推算出这三年呢全中国差不多饿死了3600万人。这种算法呢也有一定的漏洞，因为首先地方的数据呢就不可能全面对他们开放。另外通过走访啊，听一些老人回忆所能拿到的数据呢也不准确。还有从数据分析的角度来说呢，通过几个受灾严重的地区的局部数据去推算全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也有点不靠谱。所以这个3600万也是有瑕疵的。至于网上说的什么6000万、7000万啊，就实在是有点胡扯了。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于死亡人数应该是超过1400万的，因为在当时那个情况下，统计很可能是有一些误差的。那比如说一些新生儿由于缺乏营养夭折，统计局也许既不会把这个孩子计入出生人口，也不会计入死亡人口，因为孩子连名字和户口都没有嘛。但是这个误差不会有几千万那么大，因为中国给的这个数据啊是在毛泽东去世、邓小平掌权之后才公布的。那我不觉得邓小平有什么美化毛泽东的意愿，而且我们要知道啊，恰恰是因为三年困难时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才导致了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而七千人大会呢最大的成果又恰恰是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使得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掌握了中央。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呢，既然要拉毛泽东下马，那么就不能让三年困难时期所造成的伤害被淡化。所以当时对死亡人口的统计水分应该是比较小的。因此我倾向于呢饥荒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1400万，但是接近。但事实上饿死了多少人我肯定是没有能力搞清楚的啊。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确实是饿死了很多人。因为不管是1000多万还是3000多万啊，那都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斯大林搞农业集体化也不过才饿死了几百万人啊。既然饿死了很多人，那么自然就要讨论谁来负责的问题了。我记得10多年前在我还在上大学的那会儿啊，网络上都是认为毛泽东要负主责的。但是这些年风向有了一些变化，不少人呢会把问题更多的归咎到自然灾害或者地方官员的头上。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大饥荒呢？我打算呢要分2期把这个时期给讲清楚。 今天呢，我们先来讲大跃进是如何开始的。历史书上呢，讲的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说老毛想要快速的超英赶美，所以呢就搞了个大跃进。但实际上大跃进的开启还是比较曲折的。一般大家讨论大跃进呢，都是从58年开始谈起。那我呢，想要稍微往前讨论一点。我想先从一个名词说起。这个词呢，现在大家听到的可能不多了啊，历史课本上呢也不太会着重讲。但是它曾经非常的火，也是共产党制胜的法宝，那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呢，顾名思义啊，就是中国要搞民主，不应该由任何的一党一派或者一个阶级来专政。但是呢，它也不是那种西式民主。毛泽东呢，在48年对新民主主义呢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阐述，说是由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领导，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帝反封建人们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啊。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框架下呢，公有制经济可能不占主导地位，农村呢也允许自耕农在土改之后通过勤劳致富做上富农。那我想这可能可以解释国共内战的时候为什么资本家们呢愿意挺共产党啊？共产党它不但支持本土资本，还打击国际资本，给了本土资本更好的发展环境，那资本家当然欢迎了。当然了，搞资本主义肯定是和共产党的价值观相悖的，所以在1950年的3月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不少党内高层发言提出啊，既然革命已经胜利了，也就没有必要搞新民主主义了。那但是这个说法被毛泽东给否定了。毛泽东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同年的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帮助工商业，通过为民企让出市场份额、扩大国家收购和加工订单、调整赋税等措施，帮助民企更好的发展。在农业方面，1950年6月30日，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当然前提是干掉所有的地主啊，把他们的土地呢分给贫农之后。但是毛泽东的想法很快呢就又有了变化，具体原因呢无法确定，咱们只能描述事实。1951年4月，山西省委写了一个报告给华北局和中央，说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但是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然后他们就想要请上面干预啊，结果华北局的书记薄一波先回复了，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不是这个农村搞私有制不行，而你们水平不行啊。没多久呢，刘少奇也代表中央给了山西省委回复。刘少奇说，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呢，随后就找到了刘少奇和薄一波啊，说他们占山西省委，要求中央想办法推动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我在这里猜测一下，毛泽东为什么突然之间改变了他的想法啊？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啊，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我呢认为是毛泽东发现啊，他的理论有瑕疵，时间呢不站在他这边。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在共产主义国家里会被单列出来？是因为它和列宁主义有一定的区别。马克思提出的这个共产主义的基础呢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所以苏联说，哎，那我就要搞工业，那搞工业呢，那就得依靠工人。而毛泽东玩的呢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的主体力量是农民，即便是到了共产党建国了，全国的主要人口呢也依然还是农民。中国要想把农民慢慢培养成工人，然后再走上共产主义啊，就需要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毛泽东呢想要直接在农民里搞共产主义，他也相信啊，只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啊，通过一些教育，那么国家呢就可以直接从农业国跃升为共产主义国家啊，这个才是毛泽东思想里最重要的一环。这种思想呢放在当年啊确实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啊，要知道想要单纯的靠提高生产力把国家发展成社会主义国家，那实在是太难了。但是毛泽东思想呢它有一套方法论啊，可以把一个农业国直接拔成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有点像给一个智力偏低的人啊一套固定的学习方法，他就能拿到清华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一样，你说有没有吸引力？不过这个时候呢，毛泽东还没有把这套打法彻底的总结出来啊，这个就涉及到后面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了。总之呢，在50年代的时候，怎么在农村革命还处在摸索过程中。那毛泽东原来想的是呢，农村里资源有限嘛，条件也很艰苦，合作互助小组可以把资源集中起来，贫苦的农民加入这个小组呢，就可以共同使用这些资源。你投10块钱进来啊，到最后呢，能撬动100块的资源，那傻子也会愿意加入的呀。但是实际的情况呢，和毛泽东设想的差很远啊。那些在土改中分到了土地的雇农或者贫农，尤其是干活特别卖力的积极分子啊，很快呢就升级为了中农，甚至往富农去了。本来这些农民呢应该成为共产主义的拥趸的，但是偏偏这些干的最卖力的啊都倾向于单干， 对互助合作呢并不感兴趣。毛泽东未必担心中国又会出现多少富农，或者有没有足够的农民加入合作互助小组，他担心的是贫苦的农民们天然有自发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倾向。如果再像原来设想呢，就慢慢的搞新民主主义，想逐步把中国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呢就是不现实的。因为老百姓越有钱就越不愿意共产，甚至连党员也是这样的。那比如说山西省委给中央打报告之前，东北局呢也给中央打了报告，说农村的干部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只顾个人发财致富，而不顾国家利益。对于部分高层来说，中国是不是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啊，并不是那么重要。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嘛。但是这对于毛泽东来说呢，很重要。因为如果失败了啊，就证明他的那套依靠农民搞共产主义的理论是错误的。那么他的整套毛泽东思想就是不成立的。哎，这就要了毛泽东的命了。一个皇帝或者总统啊，他最多也就执政个三五十年，做得好或者不好，也就是在史书上留上几句话。但是一套成熟的思想是可以贯穿人类的历史的，像这个孔子啊、老子、亚里士多德、马克思这些人，不但我们知道，未来我们的子孙也一定会知道。从精神意义上来说，他们呢是永生的。我觉得毛泽东呢也是希望他的思想可以永生。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你就会突然理解毛泽东的很多举动了。你跟他吵架或者不尊重他，他其实都无所谓的。但是一旦挡了他毛泽东思想的路，那就是不死不休了。说的有点远了啊，还是先回到农业的事儿。毛泽东找到了刘少奇和薄一波等人，对他们进行了施压，但是结果呢不大好，因为这些高官啊都不是特别的配合。这里我想给大家说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啊，就是在文革之前，毛泽东的权力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有至少三个原因。首先呢，和苏联有关。文革之前，共产党里有不少官员都是比较亲苏的，比如说刘少奇。刘少奇早在1921年的时候呢，就去苏联进修了，也是在苏联加入的共产党。再比如说周恩来，我们在讲国共合作的视频里也说过，周恩来去黄埔做政治部主任也是苏联安排的。第一次国共内战，毛泽东还在山上刨土的时候，周恩来呢就是由苏联委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了，算是毛泽东的上司啊。不少中共的高官呢都有直接和苏联沟通的秘密管道，加上中国建国初期呢特别需要苏联的援助，所以此时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力啊非常的大，那些亲苏派呢也不是毛泽东想动就能动的。第二个原因呢是毛泽东也未必能够获得所有本土派的支持。毛泽东搞的延安模式呢有一点像是一块实验田，其他的共产党人呢觉得不错，所以呢也就用了他这个模式建立起了大片的根据地。为了表示尊重呢，大家都尊毛泽东为这个伟大的主席。但是呢，我只是用了你的办法，可没用上你延安多少资源啊。所以毛泽东对很多大佬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强。比如说彭德怀被斗下台的时候，中央给出的三大理由之一呢，就是彭德怀不鸟毛泽东啊，打了这个百团大战。其实不单单是彭德怀啊，十大元帅都是敢和毛泽东拍桌子的。第三个原因呢，是毛泽东本人不太喜欢插手具体的事务。大家注意看这个毛泽东的生平就会知道，毛泽东除了在共产党快要亡党的时候做了点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事情之外，其他时候呢他都只是在战略上给共产党定方向。一个老板呢如果站得太高啊，就很容易被下面的人在技术上给架空。比如说在建国后啊，像什么党务和制度建设呢是由刘少奇把持的，政务呢则都是由周恩来负责。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有各种小组啊，周恩来是对经济建设、财政、交通、农业、教育、外交等部门一把抓的啊，可以说是共和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总理。而地方上呢则又有比省高一级的六大局，六大局就是什么这个东北局、华东局之类的，一个局呢涵盖好几个省，书记啊都是党军政一把抓啊。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收复西藏的战争，就是由当时西南局的老大邓小平发起，后续呢也是由西南局负责的，一个局就可以自己支撑起一场战争的啊。毛泽东对这几个局有没有意见呢，我没有查到什么相关的资料啊。但是毛泽东不满刘少奇和周恩来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呢多次指责刘少奇经常未经中央研究同意就擅自发表讲话、发表文章，甚至连一些中央文件都不经过他看就发出去了。哎，就是说这个连个建议权都不给他啊。他也曾经抱怨周恩来，那周恩来当时在西花厅办公，毛泽东呢则是在颐年堂办公。毛泽东说，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西花厅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现在政府部门又成立什么党的总干事会，他要干什么。而我们前面说的新民主主义呢，实际上也是由周恩来具体负责的啊，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的完成就是周恩来的历史定位。但是周恩来呢对农村建设啊不太上心，在毛泽东已经多次表示新民主主义建设有问题啊，农村集体化搞得太慢了的前提下，1952年8月，周恩来在这个五年建设任务的报告里指出啊，新民主主义秩序已经安定，全党领导和工作重心呢 要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但是呢就没怎么提农村建设。我来替这个朱总理解释一下哈，为什么党的高层们都不重视农业。因为中国能获得的资源呢整体是有限的，农业投多了呢能投到工业上的就少，但是农田的产出是和这个资本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没啥关系的，它只和农田的面积以及农业技术有关。那与其花精力让农民搞共产，还不如发展工业多生产点化肥。理性上来说这个选择肯定没错嘛，但是这个就和一般的共产主义国家没差别了呀，毛泽东思想也就没有他的特殊之处了啊。当然这个只是我的臆测啊，我们也可以说是毛泽东认为这套不行，他觉得农村集体化和发展工业一样重要。毛泽东怎么想的不重要啊，结果是随后没多久呢周恩来的权就被夺了。1952年9月，毛泽东建议呢调各大局的书记和一批干部到中央工作，加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中央的领导人当然没有理由不同意啊，地方的领导人呢也没有借口滞留，于是呢就出现了五马进京的盛况。五马呢指的是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五个地方局一把手。这几个大佬一入京啊，原本刘少奇和周恩来说了算的局势呢立马就被打破了。人少的时候呢这些党内的高层啊就未必尊重毛泽东，但是人一多啊，毛泽东站在了裁判的位置，那他的话语权就大大的增加了嘛。1952年11月，中共举行了中央人民政府第19次会议，会议决定呢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与周恩来的政务院平级，由原来的东北局老大高岗担任主席，中南局老大邓子恢担任副主席啊，然后什么这个彭德怀、邓小平、陈云、林彪之类的都是委员。这个国家计划委员会做什么呢？哎，他把周恩来的政务院里的这个工业、农业、交通等一系列和经济相关的事务啊全部拿走了，搞到周恩来的政务院啊最后只剩下外交和统战两个部门了。其实呢就是对周恩来的一次暴击啊，这个绝对不是我乱说的啊。邓小平在1980年的时候呢曾经说过这个事儿，他说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去了。那计划委员会的主席高岗本人的政治光谱呢是极左，当年在热河搞土改啊就因为太左就和刘少奇起过冲突。到了中央之后呢高岗也非常的猛，三天两头的呢就找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麻烦。计划委员会的副主席邓子恢呢也是偏左的。邓子恢在中南局做书记的时候呢做过一件比较牛的事情啊，他认为南方地少人多，光分地主的地呢是不够的，所以就改了标准，把富农甚至偏富裕的中农啊也定义为了地主，加以打击。毛泽东呢就认为邓子恢在土改上有一套啊，所以特别推荐邓子恢掌管全国的农业。而且紧接着呢毛泽东的运气来了，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了，压在毛泽东头上的一座大山突然没了。所以万事俱备之后啊，毛泽东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呢正式开始抨击新民主主义了。毛泽东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之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这种时候当然没人敢和毛泽东对抗了啊。于是在1953年12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且呢在1954年9月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呢把这个总路线纳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呢大家就不提新民主主义了，至此呢中国正式开始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推进。但是毛泽东选的两员大将啊很快都出了点问题，使得合作化的推进呢还是不能达到让毛泽东满意的程度。54年年初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啊在7届四中全会上突然对高岗发难。除了毛泽东的态度有些模糊外呢，党的前几号人物啊基本都不支持高岗啊，这个导致高岗失势，随后自杀。周恩来呢于是也重回权力中心，成为了新设立的国务院的总理，计划委员会呢成为了这个国务院的下辖机构。高岗呢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正常死亡的正国级领导人，开国大典的油画甚至为他进行了P图啊。有关高岗的问题我后面可以给大家做一下啊，涉及到了这个共产党顶层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呢也是无奈才放弃高岗的。第二个出了问题的大将呢是邓子恢。毛泽东啊把这个农业都交给了他，本来呢是希望他大干特干的，但是没想到邓子恢这个左派呢居然不愿意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做事。1954年到55年年初呢，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啊从3万多个发展到了48万个，发展速度呢非常的快，但是下面呢已经有了不稳定的情况出现了，就不少地方的农民呢会贱卖或者偷偷宰杀牲畜，也不好好种田， 生产力开始遭到了破坏，有些地区呢甚至开始出现了缺粮的现象。1955年年初，邓子恢呢就向这个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汇报了农村的情况，认为啊要降低合作社的增加速度，55年能办好60万个合作社即可。毛、刘、周呢都是同意了的。但是到了4月份呢，毛泽东去南方考察了一下，看到农田里庄稼长势都不错，他又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不能说农民生产消极，生产消极的只是小部分，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5月5日，毛泽东约谈了邓子恢，要他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但是邓子恢呢没理睬啊，在后续的各种会议上呢依然强调停止发展、权力巩固的方针。5月17日，毛泽东亲自在中南海主持了15个省市委书记的会议，会议上呢专门讨论了农业合作化的问题，那其实呢就是绕开了邓子恢，要各省市加速农业合作化发展。随后呢，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呢就重新报了下一年春耕前大幅发展合作社的计划。6月，毛泽东再次约见了邓子恢，要求邓子恢呢在下一年将合作社的数量从65万翻到130万。结果邓子恢啊说臣妾做不到，跟毛泽东呢争论了几个小时，谁也没说服谁。7月11日，毛泽东又一次约见了邓子恢，那这次两个人争吵了5个多小时，还是不欢而散。7月31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呢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呢在会上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啊，报告一开头啊，他就不点名的批评了邓子恢的右倾错误，像个小脚女人走路。而且毛泽东的话说得很重啊，说这些不愿意快走的人是站在了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哎，这里我们要说一个毛泽东在党内所具备的一个优势。毛泽东在党内有非常大的号召力，最高层的共产党领导人们呢可能有时候不听毛泽东的，但是普通的中高层的这个领导们啊还是非常崇拜毛泽东的。所以说如果走制度走流程，毛泽东呢可能玩不过技术型官僚，但是一旦到了开大会的时候啊，也就是讲民主讲这个一人一票的时候，毛泽东的优势啊就会特别的明显。不过毛泽东通常不会使用他的这个优势啊，只有在被逼急了的时候才会祭出这个大杀器。所以这次毛泽东不点名的批判邓子恢，其实呢就是已经非常不爽了。8月26日，毛泽东在青海省委关于在畜牧业生产中互助形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呢批示道，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的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这就是说呢，这个邓子恢的权呢被夺了。年底，毛泽东提出要以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推动力量，在各项工作中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在此期间呢，毛泽东还说啊，凡是办得到和能够办的都要争取办，并且呢要争取多、争取快、争取好。后来人民日报呢又加上了这个争取省的要求，哎，这个就是多快好省的出处了。随后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啊迅速发展。55年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量啊占到了全国总农户数量的 64.9%。56年上半年呢就达到了 90% 以上。56年1月，毛泽东出了一本专门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书，那名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供全世界共产主义国家学习。那这段高潮期呢也被学者称为小跃进。但是这个高潮啊很快就被打断了。1956年2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各部门各地区五六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呢，表示指标要压一压，计划要实事求是，而不是盲目冒进。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会议上呢明确提出了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就立刻下马。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反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指出急躁情绪之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被上面给逼出来的。10月，周恩来在党的8届二中全会上做出了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报告，把工农业的投资额压缩了 20%。为什么这个小跃进突然就不搞了呢？难道说这个毛泽东突然想放弃他的毛泽东思想了吗？并不是啊，有三个原因。首先呢，很多农民都想退社，加入合作社啊，不但收入没增加，反而自由呢还被限制了。 这个阶段的合作社理论上是允许农民自愿加入和退出的啊，所以从55年开始，大批的农民还有手工业者呢，都开始要求退社。仅仅广东退社的农户啊，就有7万多户。56年在闹着退社的呢，还有12.7万户。那江苏更屌啊，不少农业县里存在的这个闹退社的这个比例的合作社啊，就超过了50%。其次呢，这个搞农村合作社的效果啊，也并不太好。1956年夏粮征收的数据呢，比55年同期少了30亿斤，就是这个合作化啊，对这个粮食产量啊起了反效果。原因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啊，一个是因为全国各地同时有太多项目上马了，基础材料呢不够用，导致很多项目啊干了一半就停住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再一个呢，合作社啊推得太快，就很多地方官员的管理水平根本就不够，导致合作社运行的很混乱，最后呢才是有些农民进了合作社不想干活的问题。不过前面说的这些原因呢，应该都不是主要原因，毛泽东呢还不至于被这点问题给吓到啊。最关键的因素呢还是苏联，此时赫鲁晓夫啊正在和苏联的保守派们争斗，这些保守派呢都是比较尊崇斯大林的，那斯大林主义就是他们的贞操啊，所以赫鲁晓夫呢在56年啊就开始了去斯大林化。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期间，赫鲁晓夫呢开始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当然了，也就包括了斯大林式的农业集体化。赫鲁晓夫这边一批判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之后啊，中共那边偏右或者中间的马上呢就有了反应，开始质疑毛泽东推的社会主义高潮运动，而且声浪越来越大。到最后呢，甚至已经不是在针对高潮运动了啊，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上，那大家一通开会，把毛泽东思想呢从党章里给删掉了，然后呢强调要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时候如果毛泽东还坚持搞农业集体化啊，那可能就不只是在这个党章上少了个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了啊，而是有可能彻底失去权力。所以毛泽东呢马上就转变了态度，又重新让邓子恢掌管了这个农业改革。而且呢，毛泽东不但不推农业集体化了，还打算学赫鲁晓夫放开对社会精英的言论管控，那也就是大鸣大放。现在网络上有关大鸣大放的主要说法呢，都是说毛泽东是在用这个运动引蛇出洞啊，想要把反对他的势力一网打尽。我并不完全这么看，大鸣大放呢要分两个阶段来看。那前一个阶段呢，其实是毛泽东的一种自保啊，这个就和早期苏联强迫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一样。毛泽东开始呢是极力反对的啊，但是在苏联代表一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后，哎，毛泽东马上就说，哎，你说的对。后来国共合作呢确实如毛泽东所想的那样破裂了啊，早就准备着的毛泽东呢直接就带着人上了井冈山。赫鲁晓夫刚继位的时候呢战力正猛，毛泽东呢没有必要和他硬碰硬啊，既然你苏联想要右转还给知识分子们言论自由，哎，那我们也给啊，我先给自己争取时间，拿时间来换空间嘛。结果空间呢还真的被毛泽东给等到了。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哎，还有这个工业下放等政策呢，就引起了很多苏共元老的不满。1957年6月，一些元老们呢在中央政治局发动突击投票，通过了罢免赫鲁晓夫的决定。结果赫鲁晓夫硬是不下台啊，要求召开更大规模的苏共中央全会啊。最后赫鲁晓夫呢勉强是赢了，然后呢赫鲁晓夫就把这些反对他的人呢定性为反党集团，又写了一个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啊发给其他兄弟党，来要他们表态。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呢是非常需要中共的支持的，这可以帮助他稳住自己的执政的合法性啊。但是中共一直压着没表态。7月，赫鲁晓夫派出了他重要的同盟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国，寻求毛泽东的支持，然后中共呢才给苏共回电说，我们认为这是党内的路线斗争，完全支持苏共中央的正确决定。这个使得赫鲁晓夫呢和毛泽东的关系啊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11月呢，毛泽东去苏联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全程苏联都是以最高的规格接待了毛泽东啊，算是给毛泽东挣足了面子。国内的情况对毛泽东也很有利，毛泽东呢在大鸣大放运动的前期啊几乎彻底的放弃了言论审查，而且呢不允许党内的人对党外的批判做任何的回击，这个就让很多党外的人士说话就越来越离谱。那有些人甚至提出了两院制啊，要共产党放弃权力。党内的斗争是党内的斗争嘛，你再怎么意见不合也不可能说要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嘛。所以导致党内的中间派和中间偏右的领导人们呢也觉得要压一压局面了。那这套方法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做的这个64的视频，李鹏呢就是这样故意把这个局势搞坏，那最后呢逼得整个中共左转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在1957年6月，也就是苏联的保守派向赫鲁晓夫进攻的时候，人民日报呢率先发起了对毒草的攻击。其后呢，毛泽东任命邓小平啊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前后呢差不多有40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党内的左中微右们啊也就又重新团结到了毛泽东的身边，老毛的权力呢也就又回来了。 那毛泽东会放弃他的农业集体化吗？当然不会。权力一稳固，毛泽东呢就又开始推了。57年12月，人民日报发了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判。58年1月2日，毛泽东先是在杭州呢，当着一群官员的面批了周恩来一顿。接着呢，1月中旬，毛泽东又在南宁的工作会议上发了12份批判反冒进的材料，其中绝大多数啊都和周恩来有关。1月19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意思明确啊，要是你再敢说反冒进，那咱们就得撕破脸了。随后呢，周恩来就公开的做了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啊，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的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们的行动口号“反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大跃进终于要拉开序幕了。